番薯饼的生意是从你的演讲那里来的，不晓得是不是郑妈妈的番薯饼，不过我拿来给你看看。我说嗯，不管怎么样都叫番薯饼，我也带回去给我母亲，因为我母亲还健在，还蛮好的。我说拿回去，这就是我讲你做番薯饼的故事来的。人生不断的在创造一些喜乐，这叫欢喜地，你能了解吗？如果你整天只看到哪一个不如意，哪一个不如意，那不叫做欢喜地。我们可以改，尽量改，我们可以去解决问题，尽量去解决问题，但是要抱着一个欢喜的心去面对。你只要一上实地，就没有以后的路子就好，就好过，你的般若慢慢就会出来，所以叫做胜意于前。那么你看看哦，诸有情的心啊，那么就是这样子。所以啊，如是因何当圆满一切法啊？每一个地方都会圆满，当发无量光明，遍照十方无边世界，随诸有情的心，心所法乐意差别啊。那么在那个地方，我能够勤修，我也能够说，在那个地方乐说啊，种种微妙的法啊，证得殊胜安乐，利益安乐。你想想看，就是这样修行，就是这样啊。所以佛言，一切法非实有啊，不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诸法，一切皆是思维造作，皆啊不能得一切之智。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法你可以得。而是怎么样，你有了这个般若，是不断的去创造胜意地，不断的在创造，创造什么？相应于前，相应于前。你做出来了不相应，就很多冲突，你的行为跟别人不能够恰到好处，就很多的困境，很多的烦恼。但是如果你能相应，就在相应于前。哪相应呢？就是刚刚讲的啊，尽行离果机这五个因素。其实相应这两个字不只是，它是大归类变成五种五个类别。其实相应就是相应，你跟人谈话必须相应，你的生活态度必须相应，你的工作必须相应，你研究发明也是要相应啊，你的学识思考也必须相应，它就是相应的事情。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圣意一切品里头都要善现，如数诸法虽非实有，就是你所表现这些东西是因缘所生法，但是若不圆满啊，决定不能成熟有情严禁佛土。如果你的相应一切的东风不能够圆满，不能够啊欢欢喜喜去生活得好，那你就没有严禁佛土。哦，现在知道咯，般若这件事情原来就是佛土之所在，所以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佛告诉啊，告诉善现，如果依世间的这个现象界来看啊，啊，那么说明为德啊，但是如果以圣意来看的话，其实无所谓德，也无所谓不德，是不是？就是德啊，能得所得，具不可得。有所得便只有二，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以你执着的它啊，或者是你把那个东西僵化在那个地方，你刻板的一定被一个东西给套住的时候，那个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啊自然而然就变成执着啊，那么什么事情就会被劈成两半啊，不能得果，你就没有办法争夺那个啊这个正等菩提的那个果，就证不到那个果啊。那么又若诸啊第八乃至若诸如来应正等觉法平等性，这是更进一步的来讲，第八乃至啊若诸如来正等觉，这是十地。我刚刚不是给各位讲十地哈、啊、这个十地菩萨前面的六地啊，然后呢那么远行地啊，那么不动地、善法地、法云地，总共这十地嘛哈、啊。但是这十地菩萨，这十地的里头，你能够修到啊第八地啊，就是不动地以后，那不动地以后呢，就几乎这个般若就已经真正开展的更完整了。那所以修行能够修到不动地。什么叫不动地？就是 贵贱顺逆好坏之间，我的心不会被这些东西卷走，那是真正的不动地啊。那什么叫远行地呢？就是远行地我可以随遇而安，远行了，远行地以后才不动地啊。不动地完了以后，那个时候才变成善法，善法地，然后才进入法云地啊。法云是无量法，有如云一般，是不是？到你随时都可以有，随时都可以现啊，随时都知道它虚空无碍。那么他现在告诉我们，第八乃至于诸如来，以至于正德正等菩提，这家你也要看清楚，这个地方也是不二的。为什么？即使到在这里来的时候，层次固然不同，但是通通都是在使用般若，只是使用的般若啊，这个修行的般若圆满的等次稍稍有点不同，但是都是在使用那个般若。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呢，是平等无二无别的，他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有六波罗蜜完了以后啊，又能远行，然后进入不动地了以后，一个人进入不动地都不简单，不动心多么不简单啊。但是你一定会有时候会这么想说，我这个十地菩萨修十地，并不是一阶一阶的十地，十地是一而十，十而一的。你比如说欢喜地这个地方，我们打个比方，如果别人送给我好处，我心就动了，把它拿了放在我口袋里头，这件事情做下去了以后，当然一定是心动，这里面会即使我的心，我是在已经在做菩萨恨的地方了，但是我一起这个念头的时候，我的欢喜地马上就会丧失掉，接下去他又会回到了，又会被困住。可是欢喜地您做得好的时候，跟实地呢通通都相应，都会相应。但是他特别告诉我们，就是那个这个进入不动地以后啊，在这个首楞严经里头，或者是这个华严经里头，你谈实地这一块，都是这两部经都是以这个地方当核心。但是华严经是拿实地当核心，完了以后才去谈善财童子五十三赞。那首楞严经呢，是以谈实地完了以后谈他的正果，直接去谈他的正果。所以我们知道他实地完了以后，同这个等觉妙觉到正得菩提，但是清楚的掌握到这一个核心的一个修行的核心，就是你实地呢也修到这一个不动地这个地方能修得真的好的时候，也就是你前面的六波罗蜜真的也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毫无障碍的这个阶段里头来了，毫无障碍了。你想我的心没有障碍都很重要，我跟你讲说障碍很难啊。老师今天要来的时候叫了一部计程车，这计程车呢，他刚刚在车子上呢，他吃了饭盒很重的荤食，他就问我，你有闻到味道吗？我说有，我就把这个窗户把它摇下来，我说稍微让它透透气就好了。可是他吃的饭盒没吃完，把它窗户摇下来再把它关上去了以后，一会儿它还是很香，不是香，是味道变成非常的啊受不了。但是我在想，如果这样子哈，我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去练习我的平等心的话，那实在是真的是我就起了一个啊平等心，然后 我就看看他，哎，他就好好的，也不觉得怎么样。到这里的时候我下车，这个司机先生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哎，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心里面就是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觉得不舒服，那你下车以后可能还在不舒服，那就是不动。反正你在车子上了，你要动不动，那就取决于你有没有这个决心，你能不能决心这件事情。他也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你要很清楚，开开心心的，哎，就这样子。只是你当时必须如此。可是如果你有机会，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建议他们应该再注意一些卫生的问题，不是我们就随便让他去。所以般若是活的。好，你看哦，瑜伽僧义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到最后你必须要回应到你的日常生活中来，并不是我们学佛的人常常很容易学到最后说，好，老师经上这么讲，你举的例子也是这么讲，好，那么好，人家好的坏的我也不讲，什么东西我都放下，你那叫打混了，那不叫做般若。般若是胜意于切，你现在弄清楚吧，你应该建议应该去做，应该去努力，还是要去做。可是在那个地方你的心必须要保持，在那个地方就是八地以后的菩萨，乃至于八地以后那一个地，八地跟佛的正等菩提那个地方已经相距不远了。我们再看第三，佛缘啊，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于无相法方便善巧，你必须要用无相的圣意啊，而且又能够方便善巧啊，于且相应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为有情施设种种差别之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的施设种种差别之相啊，有种种的规矩，有种种应该做的施设差别之相，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怎么样，一定要保持法性的平等。所以啊，我们要讲到做人应该有礼貌，可是你学会了礼貌，看一个不礼貌的人，你却会内心里头在那里这个埋怨，甚至于有的人还会叫做干掉，会不会？会。那就是说他要注意，我们还是要去重视礼貌，我们还是要去鼓吹礼貌的重要，但是碰到那种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变成在那个地方一下子就被打翻，也要懂得平等。所以顺义于且这一品经里头，你看他讲到这个地方讲得多么的深切，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要能够哈、啊，以无相法方便善巧，虽为有情施设种种差别之相啊，以诸法平等法性的都无所动，以一切法性是空性故。哎，就是说你能够用般若的法性空性来看待的他的时候，我们心就能够调整得过来啊。那么这个第四，佛言啊，善现，他有善现，无一切法非化，没有一个法啊，它不是幻化变化的啊，是啊，诸事化者无不皆空，所有变化生住一面，到最后也都会生住一面，而且也都会与空相应，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无非是化，所有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幻化，然中有声闻独觉菩萨啊，如来所化啊，有烦恼所化，有的人呢被烦恼菩萨所化，有的人呢就被这个啊，有的人被烦恼牵着鼻子走，有的人被菩萨如来啊所感化。那么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认识涅槃，涅槃就是清净，所以涅槃非化啊，非实有法名为涅槃。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啊，这些东西，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只是如梦幻泡影 啊，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能这样看的时候，才真正能够了解所谓涅槃的意义是什么呢？此法不生啊，此法不以生灭相合啊，是故非化啊。所以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它是不生灭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它是跟这个真正的那个法界是一体的，它永恒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再来想想，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我，每一个人这个我里头，你仔细想想，一定有我的长相、我的名字、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名望、我的受别人尊敬，这些东西林林总总，你不觉得那些也只不过是你输入电脑里头的一团资讯而已？它不是你真正的般若。般若性空，般若是空性的。也就是如此，为什么这个禅宗讲祖师禅啊，从达摩开始啊，那么到了五祖传到六祖的时候，那六祖在最后谈坛经的时候，你看他一开口就是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要让大家把心清净平等啊，能得从欢喜地入实地，然后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心念不能离开这个般若波罗蜜，有这个般若波罗蜜，你自然就会欢喜。有你，我们能觉悟般若波罗蜜，我们就与十方诸佛那这个正等菩提是相应的。那么这样子，我们与佛无异，我们与佛同在。那我们来看看啊，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谈谈，来跟大家谈更了解啊。在这个《欧含章》里头有这么一段小故事，是有一天佛呢是就是升堂要说法，文殊白锤，文殊啊任意就敲了一锤啊，白锤，白锤的意思呢就是任意敲一锤，并不是敲任何一个啊这个有意义的，就是他就敲了一个锤，很任意的敲了一个锤。那他敲了一个锤啊，这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地观法王法啊，这个法王法如是啊，他就任意的敲了一个锤，然后地观法王法啊，法王法如是。这佛陀才上座还没有讲，他就敲啊，他就敲这个白锤，就敲了一个锤。那不是用我们的木鱼，也不用我们的这个磬，都不是啊，也不是用引磬，他就摆了一个锤。然后他说：“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讲了这几句，讲完了以后，世尊就不讲一句话，从座上下来，所有结束了。世尊一句也没有讲，就是文殊讲了。你能了解他的意思吗？法王法是法王法，就是圣义地，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它是一个空性的。可是文殊却也多嘴，就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却用一个文字把它表出来，所以。佛也没有陷入跟他文字说你讲的只是文字，但是呢佛却什么，却表现了他的那个空性，我做了，我下来了这个行动。所以禅宗里头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个部分，他就是在扬眉顺目之间，在啊升座与下座之间来表达这个般若，来表达这个菩提自信啊，不是用文字，但也没有离开文字，但这个文字已经跟你讲了，讲什么？法王法如是，就是这个会讲经、会讲一切经的这个法王，法王法如是就在这，对，不用再讲了，全部都有了，所以也没有不对。但是世尊默然下座，啊。这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啊。 一个无动法性在这里。我们现在往下看啊，这个常体菩萨品跟法用菩萨品，我们来看看它的现结品，就这里面就更清楚了。我们来看看啊，常体菩萨，常体菩萨又称为常悲菩萨。什么叫常体菩萨呢？啊，看到这些人受苦，他也哭，心里面悲戚；看到这些人这个失业，他也动恻隐之心；他看了这些人这个三餐这个不饱，他也动了悲切之心；看到那些人为了求男啊求女，就是生小孩，但是他急切得很，他也起了悲切之心，所以叫常体菩萨。你们有没有常体菩萨的法性在呢？有啊，你也在求，你每天都在求，都是求自己就是了。大部分求自己，偶尔也会求别人，求给别人，会都有。但是这常体菩萨又称为常悲菩萨。常体菩萨啊，有一天他乐居阿念若处。阿念若呢的意思呢，就是清净，就是他虽然是这样，但有一天他住在一个清净的地方。阿念若，老师也有一个阿念若的地方。我常常会给自己一点时间，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然后我就跑到山上去一个地方坐一会儿，哇，真好，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就是清净无染的地方。因为也常常，我每天晚上我也会让我睡的地方变成阿念若处，让自己可以真正的清净。现在呢，是常提菩萨呢，他在住阿念若处，清净，没有任何的啊，这个让心清净下来啊，没有外缘干扰，好清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他空中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他说：“善男子，如果东行啊，你可以往东走啊，你就可以听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你就可以听到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最重要的啦。”你只要把般若波罗蜜多开启起来，修行就全部的成就了，就这样子。那么听完了以后，他告诉这个声音还告诉他：一内外法，心莫散乱。你要去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最重要的心不要散乱啊。那么物破威仪，你也不要你的啊威仪啊，所谓的威仪就是行住坐卧的威仪，你不要。啊，你必须要相应恰到好处啊，物坏生相啊，你的行动各方面啊，那么这个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行为待人各方面的东西不要破坏啊，物坏这个生相，物动于一切法，被一切所有的东西你不要被它所牵动啊，你的心要一平直心啊，那么于诸法有所动者，如果你的心以诸法有所动的时候，就那你就不是安住在佛法，而且不止不安住在佛法，在大般若经里的还讲，你就会流转在轮回之中。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之所以啊，这个一旦起这个动心啊，那么。我只要执着在任何一个东西，那么我不但不能够跟佛法相跟般若相应，我会变成轮转。所以为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这么的重要，是禅宗修行一直不拿这个地方当起头，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哈，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叫做皈依无量光明的正觉，那个正觉难道不是般若吗？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字的意思，南无就是皈依，阿是无量，啊，弥陀就是光明，啊，佛就是觉照，啊，而且那个光明代表着无量寿的意思， 永恒的绝招，就是这样。那现在他跟他讲了，所以长提菩萨呢就下定决心啊，这个要去啊往东走，要好好的要去学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就是这样。所以他就他要走的时候，他要去哪里呢？他说法雍菩萨哈、在说这个般若波罗蜜法啊，所以他要去法雍菩萨那里。什么叫法雍？我们在讲堂这个地方一起在这个地方读这部经，在读这部经的时候，法雍菩萨在，法雍就在这里涌地而出啊，叫法雍菩萨在。今天法雍菩萨在，而我们跟就在法雍菩萨的这个本怀里头。那现在呢，是长提菩萨呢，像要去礼拜法雍菩萨了。所以知道了法雍菩萨往东走，可是他想我要去礼敬法雍菩萨，我一定要带一些东西去供养，我一定有一个去供养他。供养有多种意思，供养啊、供养三宝，供养佛法僧，一般的这个有一点布施都叫供养。那么真正核心的供养是我们拿我们去实践佛法，这叫法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啊，有这个无畏的供养，就是我这个以禅定心呢做这个大菩萨的事情，从不退却，那也是供养啊。那么所以这个他要供养，可是供养要带点东西啊，所以他长提菩萨什么也没有，所以他就想着，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想说，那我怎么办呢？他就准备要把自己卖掉，卖自己的身啊，卖自己的身换得一点东西，然后去供养。卖自己的身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在座好多人都在这个做志工，也是卖自己的身，没有买卖的卖，也是一样。通常以前那个时候就是卖了这个身去做一些奴工，做完了取得一点东西，卖了这个身。可是四谛天的天王知道了，却来考验他。他跟他讲，他说你要卖身，那就卖给我好了，我非常需要人的血，人需要人的骨髓，需要人的心啊，你卖给我好了。你既然发了愿要卖，连身体都可以卖，那就卖吧。所以他就把手切给他，敲出来的骨髓也给他。他说还要生心呢，正要挖心的时候，有位长者女，所以长者女呢就是啊以前的这个大企业家长者，这个福德都很好的。那么他的女儿也到市集里头来看到了，就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请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要去供养佛，这样子好了。你既然真的那么要供养佛，我供养给你，你去供养佛。所以这个长者女就给他，他回去跟他的父亲讲，他的父亲就给了他，然后呢还告诉他这样很好，你可以做这种事情很好。所以这个他就是被这个长者女把他救回来了。其实也没有救，他要砍的时候，四谛天已经化现成四谛天的天王给他砍了，说我其实不是，我只是来试你而已。但是这个长者女呢告诉他无坏如生，你啊，我布施给你，我们来啊一起去。所以长者女带着他的这个侍女啊一起 通通五百世女一起都到华严菩萨那里去听华严菩萨说的法，就是我们从第一会讲到最后现在今天啊，第一会里头所讲的，就是他等于是讲这一个法，而且他所讲的也是在讲最后圣意余劫跟啊无动法性这个地方做总结，把这个东西讲。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听了这个法，听完了，长提菩萨还想听，可是法用菩萨呢，他已经讲的实在是哈太累了。所以华严菩萨说现在要休息一下，结果没想到他一休息一下就七年，因为入定七年，法用菩萨一定七年，一定七年，法用菩萨那七年，法用菩萨不晓得到哪里去讲经去了。可是长提菩萨呢却一直却很精进，每天呢他都啊这个不睡啊不卧，他不断的去修行，不断的去啊去实现他的圣意啊余劫啊，就是把这个般若啊，那么用来做相应啊，那么好好的去化度有情，慈善六情都没有休息。到了七年满了以后，法用菩萨又回来说法了。那法用菩萨呢？那么七年啊，说回来以后问他说法的是说什么呢？他告长提菩萨啊，我们的讲义啊，第四的那个地方啊，那么法用菩萨说法既久呢，日将欲没，下师子座啊，那么下师子座以后，后来就七年了。长提菩萨这个地方一个法用不坐不卧啊，这个地方是我的比喻，这是长提菩萨不卧不坐，庄严道场。啊，等待说法七年，在那等待他说法。其实等到法云菩萨游戏啥妹啊，那么安详而起的时候，又回来这跟他说法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他对长提菩萨说：“长啊，告长提言说，善男子，一切法平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平等，一切法远离无恋无畏无惧无忌无生无灭无分别。”般若波罗蜜多一同，所以般若波罗蜜多等于是佛的法身，他就是等同佛的法身。那么长提菩萨呢，闻说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差别具义，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你听起来有六波罗蜜有差别，但其实它有无差别，即一坐前得六十二亿沙摩地门。六十二亿沙摩地门，六十二亿有多少？总之不可计数的什么？这个沙摩地就是心真正的安定，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进入了第八地啊。那么从此以后呢，多闻智慧。从那以后，他多闻啊智慧啊，那么开展啊，进入不可思议啊，犹如大海。随所深处呢，横见诸佛，每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都觉得都这个有很好的觉性，而且与佛能够相应，长生诸佛啊，净妙国土，以跟诸佛的净妙国土呢，那么长生于其中哈、啊，乃至于梦中已常见佛，为说般若波罗蜜多，亲近供养啊，那么成无暂舍一点点啊。这个停顿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请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啊，我想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啊。在早期的佛教的时候，佛陀有一次啊，这个我们称为叫做世尊子弟哈、啊、的一个公案，就是世尊呢，那么他跟这个弟子们呢说法，那么当然是说法前或说法后，那么这个他们这个在外头行走的时候，世尊呢，他就用手指着地 他说这个地方就是盖梵刹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清净国土盖梵刹的地方，就是盖佛寺梵刹的地方。那么四谛天的天王听到了，他马上去挪了一株草，就把它种在那个地方，然后对世尊讲说，梵刹已盖好，梵刹已经盖好了。世尊报以微笑表示肯定，这是一则公案，也是过去记录下来的一个小故事。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世尊走到哪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只要手一指都可以变成梵刹，都可以变成清净啊，这个的国土。他也在告诉我们，你到哪一个地方，你随手所指的地方都可以在你成就庄严佛土的这样子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听完了般若的时候，这个常提菩萨从此以后，他连睡梦中都会领受到这个佛为他说般若波罗蜜法。那他在平常行持之中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平常行持里头都是在行般若波罗蜜法啊。般若波罗蜜法是时时刻刻啊，脚所踏的地方，手所指的地方，通通都是净土。你一定也可以，至少现在你也可以领会到，而此刻在这个法雍菩萨的怀里的本怀里，你应该也是能够感受到啊，常提菩萨他所说的。但是各位，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啊，这个常提菩萨，其实常提菩萨就是世尊的前身，的无量劫以前其中的一生。那么善现当知啊，于是理气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威德殊胜。我们如果以我们的理而能够去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话，那么我们的啊威德啊，我们的庄严，我们的德行啊，也就最为殊胜了。令诸菩萨速能啊引得一切自智，能够如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展现出一切自智啊。一切自智是时时刻刻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在庄严佛土，是指如来印证能觉啊，真身养母，他就是啊这个一切如来印证能觉的养母啊。那么诸菩萨摩诃萨啊，那么。这个真鬼范师，他是真正的啊，我们的师范啊。那么如印如是敬爱，你应该这样的敬爱，敬爱摩诃般若波罗蜜，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啊。那么书写留步为他解说啊，当知世人呢，常见诸佛恒闻正法，说是经义，一切大众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读他。我们也常常的跟周边的人分享，并不是一定只有拿着这部经才是，而是我们能够感染周边的人，我们也跟我们的周边的人，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样子这个互动，我这个摩诃般若呢，它自然而然的就是流布更广，所以你的这个威德呢，那么也等同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威德，我们与佛同住。各位，第一会讲到这个地方圆满，下一次呢我们就这个要讲从第七会开始讲，因为前面的六会有很多是简化的啊，那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们就这个前面的六会我们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我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的，你去想般若波罗蜜它无相，般若波罗蜜不可得，但般若波罗蜜是无在不在啊。我们呢能够自己常常起意念这个智慧，起这个起意念能够去行六波罗蜜，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然而然会踏上实地。其实实地也没有十个，十而一，一而十，但是它是从欢喜开始的。你去看，如果你觉得你学佛学完了，慢慢你感觉到你的生活感觉比较欢喜了，你也比较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变得比较达观，也变得比较幽默了。你对一些事情看起来，你的我们的这个相应啊啊，处理事情也比较能够这个能够笃笃当当哈、啊，契合啊这个法要了。我们做什么事情能够做得比较这个啊，能做对事情了 啊， 那么就表示说我已经慢慢踏入这个地方来了。那么大家记得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不管是修哪一个宗，他到最后他都必须以此以这个地方啊为核心去做的。那么我们不忘念佛，但是别忘了念佛的时候是用你的般若去念的时候，这个念佛的方法呢也就更殊胜了。所以各位等一下念佛的时候清静下来，用你的般若，用你的摩诃般若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去念阿弥陀佛，那你自然你自己这个般若呢就跟那个这个法王法的这个般若呢它就相应的。所以地观法王法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法王所画的啊，其实呢法王法如是，法王法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如啊，这个如是我闻的这个如是，也是这个如，就是透过这个如，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世界，我们跟他相应，我们用般若跟他相应。念佛的时候，我们今天练习这个地方念佛。好，我们来念佛。